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掠夺性暴雨，法国联手南太平洋国家回击，澳洲已出手阻止中资收购太平洋国家电信网络，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共国安部雇员等四人，加拿大8月9号起向美旅客开放，9月7号起允许外国游客入境。司法部新政策禁止检察官获取记者的通讯记录。美国防长这个礼拜前往东南亚，将强调对该地区持久的安全承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法国和南太平洋国家将启动南太平洋海岸警卫队网络，以打击掠夺性非法捕鱼。马克龙说，我们都是掠夺逻辑的受害者，因此我想促进我们在南太平洋的海洋合作，以更好地应对掠夺性行为。他表示将启动一个南太平洋海岸警卫队网络，围绕三个主要目标：信息共享、业务合作和培训。虽然马克龙在讲话中没有提及中共，但当被问及该政策是否针对中共的扩张行为时，一位法国总统顾问说，该政策主要针对的是由私人行为者造成的非法捕捞。事实上，中国渔船时时冒险进入有争议的水域，并引发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以及远至阿根廷的外交争执。六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多达6000艘外国渔船在阿根廷水域边界关闭公共追踪装置超过24个钟头，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渔船，总部位于华盛顿，致力于保护和恢复全球海洋的非营利组织 Oceania 在当月的报告中说，中国渔船应对 66% 这一类事件负责。澳洲政府近日计划为收购6个太平洋国家的电信网络公司提供大部分资金，这项交易是该国限制北京在太平洋地区扩增影响力的最新尝试，特别是在电信领域。外交政策专家分析说，此举将阻止中共企业入手其他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澳洲最大的通讯供应商Tetra Corp 礼拜一证实，他正在考虑收购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秘鲁、萨摩亚、汤加和瓦努阿图国家的主要电信网络公司 Digicel Pacific， 而且澳洲政府将帮助支付收购费用。这些网络目前由总部设在牙买加的 Digicel 集团拥有。与传输澳洲和它的邻国之间通讯的海底电缆毗邻，这项交易被看作为澳洲政府寻求限制中共渗透南太平洋的最新战略。澳洲明文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该国的 5G 网络建设，并下令审查中共公司租赁澳洲最大港口的交易。澳洲政府表示，这些中资活动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约翰里说，澳洲政府排除潜在的中资企业买家的做法是出于安全考虑。如果这些企业收购了太平洋国家的电信网络，这样北京就可以通过这些地区监控澳洲的通讯，并利用它掌控的电信资产作为其他筹码。 美国司法部礼拜一公布，四名中国公民被指控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黑客活动，目标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数十家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以为中共和中共支持企业的利益服务。司法部还称，被告通过建立幌子公司来模糊中共政府在这些盗窃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司法部指出，这些黑客瞄准了西方国家受害实体，行业包括航空、国防、教育、政府、医疗保健、生物制药和海事等。被盗的商业秘密和机密商业信息包括用于潜水器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敏感技术、特别化学配方、商业飞机服务、转由基因测序技术和数据，以及外国信息。在研究机构和大学，黑客攻击的目标是与伊波拉、MERS、艾滋病毒、马尔堡病毒和兔热病有关的传染病研究。被告每人被控一项共谋计算机欺诈罪，最高可判处五年徒刑，以及一项共谋经济间谍罪，最高可判处15年徒刑。本案中的最高可能刑期由国会规定，因为对被告的任何量刑将由指定的法官决定。加拿大政府礼拜一表示，完整接种 COVID-19 疫苗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8月9号起可前往加国进行非必要旅行，无需隔离。其他已完整接种疫苗的外国游客就可以从9月7号起入境。这个月较早时，加拿大政府已对完整接种的公民和永久公民解除返国后的隔离要求。加拿大卫生部说，接种过疫苗的美国人和美国永久居民以及最后获准入境的外国旅客，需在入境至少14日前完整接种加国当局核可的疫苗，并且必须依照要求接受采检，入境时亦必须无症状。一直以来游说开放边界的加拿大旅行协会表示，旅游经济已经准备好了，欢迎游客回来。加拿大商会会长不提亦都称这项宣布是正面举措，但他警告，对完整接种疫苗的旅客而言，这些程序昂贵且繁琐，会吓惊短期旅游，包括商务旅游。根据加拿大政府礼拜一公布的数据，目前已经有 75% 的加拿大居民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有一半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美国联邦司法部长加兰德礼拜一宣布一项司法部新政策，禁止联邦检察官在泄密调查中获取记者的电话和电邮记录。这项政策宣布意味着司法部将不再向记者、出版人和第三方的服务提供者发出传票、搜查令和法庭命令，以获取记者的通讯记录。但有例外，这项禁令并不适用于获取正在接受刑事调查的记者的信息，亦不适用于使用犯罪方法获取信息的记者。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总干事布朗表示，司法部长采取必要的重大步骤来保卫新闻自由。这个历史性的新政策将确保记者在尽职告知公众时，不用怕联邦政府会介入他们与保密消息人士之间的关系。新闻自由基金会在推特上敦促国会立即编写整理这些规定，让他们具有法律效力。五角大楼宣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3号将启程前往东南亚访问，以展示拜登何锦丽政府对这一地区的重视，以及对东盟在印太地区安全架构占据中心地位的重视。这个月较早时，在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五周年之际，拜登政府宣布延续前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问题上的政策，继续认定中共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主声索权完全不合法。 越南和菲律宾是面临北京威胁但拒绝放弃自身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两个主要东南亚国家。美国已经多次表明，如果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或飞机在南中国海受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根据美菲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采取共同行动。此外，美国亦一直在努力深化与越南的防务关系，包括帮助越南加强海上监控和反应能力。对此，多个东盟成员国的领导人都对美国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公开表示欢迎。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维东澳屡传确诊，美国第一夫人仍计划出席开幕式。英国19号解封，美国务院及 CDC 警告请勿前往。疫情创美国史上最短经济衰退，仅持续两个月。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千人计划在美国招募科学家。美教育部修改决定，不为 CRT 课程提供拨款。联合国粮食峰会26号登场，南美洲派员捍卫畜牧业权利。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东京奥运23号将在紧急事态下进行。开幕前，相关人员和选手频频传出确诊。美国女子体操东奥代表队一名成员20号传出确诊，先前亦有3名捷克、南非选手确诊。除了4名选手外，根据主办单位统计，截至18号这个月，另外有51名东奥相关人员确诊。对此，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礼拜一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美方知道有几名选手确诊，目前持续关注情况，希望确诊选手能够尽快康复。普萨基指出，公共卫生是东奥优先核心重点，日本政府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采取十分严谨的规定和安全防护措施，确保选手和一般大众安全。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或代表团访日行程目前无变动，但普萨基强调，美国代表团会遵循严谨安全卫生规定，限缩与一般大众的接触，亦会尽可能缩细活动范围。白宫13号宣布，吉尔将率团访问日本，出席东京奥运开幕式。这个将是总统拜登1月底上任以来，吉尔首次单独出访海外。英国在19号解除大部分 COVID-19 防疫限制，但在英国病例激增下，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当日先后将前往英国旅行的警示提升到最高级警示的第4级。美国疾控中心在建议中说，如果有必要前往英国，请确保在旅行前完整接种疫苗。国务院就表示，鉴于 COVID-19 疫情，请勿前往英国。今年6月，拜登政府表示，正在与英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联盟组成专家工作小组，要决定如何最完善做到在全球因疫情实施限制1年多后，安全感重启旅行。美国和航空官员预期最快要到8月才会取消对英国旅客制出的限制，同时警告可能进一步延迟相关举措。航空业者和其他人士已经向政府施压，要求取消对过去14日去过英国、欧洲26个新根国家、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的大多数非美国公民实施的限制。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礼拜一公布报告显示，由 COVID-19 引发的经济衰退只是持续了2个月。路透报道，美国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尽管美国当时没有恢复正常营运的能力，但就业和生产指标都明确指出，2020年4月是经济达到谷底的月份，5月开始出现反弹。报告指出，如果以产能来评估，美国可能已经复苏，如果以就业状况来衡量，就远远不及。经济伤害乃是威胁着低薪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工。 美国商业周期委员会透过全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美国就业状况在四月达到明显的低点，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强劲反弹，逐渐上升，同时收入亦有所增加。随着确诊数再次上升，美国疫苗接种停滞不前，只有不到 60% 符合资格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外界对新一波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加剧。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新法案，将禁止获得北京资助的科学家和学者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这项加强美国研发的法案将削弱北京利用千人计划在美国招募科学家和学者的能力，在美国抵制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礼拜一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避了对众议院法案的提问，只是说他不知道这件事。另外，美国参议院曾经提议对来自海外的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捐赠进行更严格的联邦审查，但是大学抱怨这一要求大苛刻，最终将有损美国创新。之后当内容被纳入更广泛的立法以提高美国的竞争力时，相关条款被稀释了。众议院科学委员会的最高共和党人弗兰克·卢卡斯表示，众议院和参议院版本的法案可以在今年9月或10月之前达成一致，之后两院将就合并后版本重新投票，待总统签字后生效。美国教育部长卡多纳最近修改了为宣传批判种种理论的课程提供拨款的一项提案，这项决定得到了家长捍卫教育的赞扬。该组织曾经动员人们就拟定规则提交公众意见，教育部今年4月19号提出了一项规则，拟定中的规则将使用联邦拨款，将备受争议的1619项目和批判种族理论引入幼稚园到12年级的学校课程中。7月16号，教育部在官方博客上宣布撤销了要求受助人纳入基于或类似于1619项目或 Ibram X. Kendi 作品的课程和教学。家长捍卫教育组织感谢卡多纳的这项决定，并希望这个是政府重新致力于历史准确性和公民教育，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标志。家长捍卫教育组织说，根据联邦登记册，教育部今年4月19号提出了规则后，在5月19号公众意见截止日期前收到33,967条公众评论，绝大多数人对拜登政府支持将种族主义和奴隶制作为美国历史的核心表示担忧。联合国粮食峰会即将在7月26号登场，针对粮食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进一步讨论。对此，南美洲等畜牧生产业者将会派员出席，捍卫畜牧生产的权利。据路透报道，欧盟日前通过绿色政纲，宣称2050年将达成碳中和，外界对畜牧业造成的大量碳排放多有批判。对此，巴拉圭畜牧部长贝多尼表示，将会派员出席联合国粮食峰会，捍卫区域的畜牧权利，特别是养牛业。报道指出，贝多尼亦是南方农业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成员包含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国。贝多尼说，区域畜牧业不必为碳排负担重大责任，但官方指控他们缺乏衡量影响的必要工具。联合国粮食峰会7月26号将在罗马举行，为9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登场的正式峰会暖身。虽然峰会所作的决定并无强制性，但畜牧产业担心峰会的言论将会影响区域决策，对畜牧业人员的生计造成影响。
下面是香港新闻。
美警告香港美商在港美商会要求中共保障自由。 大倒退，香港选委会选民人数大减97%，八省市税收倒贴全国，香港撑起中国经济命脉。恒大高层陈粉涉强奸案七月底再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政府上个礼拜针对香港的经商环境发出警告，提到在国安法上路之后，在香港经商的风险激增。美国商会在7月19号进行回应，认为香港现阶段仲是不错的经商地，要求中共保证美商不受侵害。学者分析说，美国政府希望警告中共继续无限度地放大在香港的权力，会影响美商撤离的意愿。而中共近年面对外资大举撤离的趋势，美方的警告将对其带来压力。香港实施国安法后，实际经商环境跟着转变，美国政府在15号发布警告，向在香港的美商提出呼吁，指出美商可能面临法律、金融、制裁和数据安全风险和新闻自由的损害。警告提到，受到港版国安法的约束，香港运营的跨国企业的雇员可能因此被捕，还存在被迫向中国政府交出数据的风险。这一份警告是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土安全局共同发出的。美国总统拜登则说，香港的情况正在恶化，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其关于如何处理香港的承诺。针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警告，香港美国商会已经表态。据美国媒体彭博在19号的报道，该会的会长若瑟夫说，目前的香港和中国不同，还可以使用谷歌、面书和其他任何平台，中共必须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而且他们应该公开表态支持信息可以自由流动。若瑟夫说，美国政府的这份警告没被在香港运营的公司感到惊讶，但以美国政府的立场去发布这样的警告，这个情况并不常见，所以还是起了示警的作用。他说，美国政府确实比还不了解香港经商环境的人正视香港已经发生的转变，这个对美国商会成员和多数公司而言，因为已经经历过一段时间，所以早已经准备好应对。他亦坦言，在香港经商的风险确实在增加。北京不断向外宣示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但实际是怎样的呢？用来推选特首和部分立法会议席的选举委员会，选民人数大跌 97%。 有学者说，在选民基础大幅收窄之后，执政下获钦点人士能够参选，令选委会选举的认可度大不如前，形容现在的香港民主还不如80年代初。在香港发生反修例示威之后，北京连续推出两大政策控制香港局面，继香港国安法后，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再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议案。中联办九龙工作部部长郭亨斌出席全港最大社团之一九龙社团联会的活动辞致，赞扬北京的做法为香港开创新的格局。郭亨斌说，即使面对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所开创领导的一国两制展现出重大的抗压能力，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开启了香港由乱转治的新格局，推动香港迈进由治同兴的新征程。出席同一活动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亦肯定北京的做法，相信完善选举制度能够确保爱国者治港，协助香港解决深层次问题。但在北京口中的完善选举制度，实际上又是另一回事。在香港选举制度大幅修改之后，原来的立法会没有角色的选举委员会被委以重任，要在明年选出新一届特首外，亦成为立法会选举的大户，占近半议席。而选委会界别选举亦是香港在未来一年3场重要选举的投炮，将在今年9月举行。 但是当局公布的临时投票登记册资料，选民登记人数大减97%，多个过往由民主派主导界别成为选民大减的重灾区。多年来都有民主派人士当选的教育界为例，由个人票转为团体票后，选民基数由上届约80,000人大幅减少至1,700人。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健话，亦曾任高等教育界别的选委，他表示选民基础大幅下降，显示香港的民主大倒退。近日2020年中国各省上缴中央税收数据出炉，全国31个省市中只有8个省市上缴的税收多过于中央取得的拨款，排首位的广东省在2020年上缴了9296亿人民币给中央。网台星期二得到，广东省之所以一跃成为经济龙头，全因受益于香港。习近平在港实施国安法碾死香港后，中国经济亦面临巨大风险。众新闻引述官方数据，全国各省市中只有8个省市的净上缴中央税收达正数，即是这8个省市的税收多于中央拨款，分别为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和福建省。这8个省市中头四名的省市都地处南方沿海，包括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而这8个省市的净上缴税收更占超过全国的80%，排首位的是广东省，2020年上缴了9296亿给中央，而中央给广东的拨款为1987亿元，广东省的净上缴税收为7308亿元，排第二的是上海市，净上缴税收为5483亿，第三为江苏的4605亿，第四为浙江的4397亿元。其余的23个省市获得中央拨款多于上缴的税收，而净上缴税收最低的几个省为四川、黑龙江、河南和新疆，中央拨给这些省份的款项比他们上缴的多出逾2000亿元，而青海和西藏是最穷的两个省，从中央获得的拨款是上缴税款的9倍。网台星期二得到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前全国一半的税收靠上海，广东省之所以一跃成为经济龙头、纳税龙头，全因为受益于香港。当习近平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碾死香港后，中国经济则面临巨大风险。中国恒大集团香港公司副总经理陈粉早前被港媒踢爆，在今年三月因一单企图强奸案被调查，案情指他涉疑在跑马地一单位内强奸一名女子。在19号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审，案件押后至7月30再审，已定日期做初级侦讯。陈粉获准保释，离庭时未有回应记者提问。立场新闻引述案情指被告陈粉被控在今年3月2号晚上在跑马地一公寓内企图强奸女子某某。今日陈粉由资深大律师黎婉基、大律师关有礼和大律师江小正代表，而控方证人除了涉案事主外，还有警员、化验师和法医等。辩方事务律师黄启浩在庭外指，控方最初起诉陈粉一项强奸罪，在今年的6月主动改控为企图强奸罪。他又指案件同当晚的高官饭局是无关系。陈粉暂准以现金10万港币保释，期间不得离港，每个礼拜需到警署报到两次。明报早前报道，陈粉的辩护律师团队包括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之子、大律师聂天乐。聂德权上个礼拜表示收到传媒查询才知道这件事，已经向行政长官汇报，不过聂天乐今日未有出现。黄启豪向记者解释说，聂没有参与案件，亦未有就本案提供法律意见，指聂天乐是黎婉基所属大律师事务所农夫前柏斯其中一员。 不过记者查阅这个农夫钱柏斯的网页，并没有史添乐的资料，反而在另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塔室的网页找到他的资料。早前立场揭发香港三名首长及高官，保安局局长欧志刚、入境处处长欧家宏、海关关长邓以海今年三月初在湾仔高级会所出席晚宴，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同场出席饭局的共有九个人，包括恒大集团香港公司副总经理陈粉，另外五个人的身份尚未公开。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嘅内容系：美国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嘅镇压；美国同盟友发声明，要求中共为网络攻击承担责任；世卫组织警告，全球疫情处于第三波浪潮早期阶段；北京冬奥将试行数字人民币，引发国际关注。国际社会要求塔利班立即停止攻势，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奈斯星期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面临中共的拘留、骚扰和据报道的酷刑和虐待，只因为他们拒绝放弃信仰。普奈斯敦促中共政权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长期镇压，并释放所有因信仰而入狱的法轮功修炼者。普莱斯说，法轮功是20世纪90年代首次在中国传出的一种修炼方法，以真、善、忍为准则，还有五套缓慢的动作，在中国大受欢迎。据官方估计，到20世纪末，法轮功在中国有约7000万至1亿名修炼者。中共将法轮功在中国的流行视为一种威胁，在1999年7月20号开始了一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全国性镇压运动，之后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经济迫害、强迫劳动、监禁，甚至活摘器官，目的是为了逼迫他们放弃信仰。一些幸存者讲述了他遭受不明药物注射、高强度的强迫劳动、电击私处等酷刑，还有孕妇被威胁强行堕胎。长达22年的镇压已经造成了难以计数的死亡案例。总部设在美国的明慧网作为披露迫害的信息交流中心，已经核实了数以千计的死亡案例细节。而这个数字因为从中国收集信息极为困难，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持续迫害在国际舞台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年5月份，美国国务院制裁了一名四川省前任610官员，该机构是中共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成立。去年，国务院对一名福建省的基层警察进行了制裁，因为他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德克萨斯州和维吉尼亚州的10多个县已经通过决议，警告居民不要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这些措施是为了确保美国人不会成为中共国家认可的活摘器官行为的不知情帮凶，因为器官供体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在7月16日的华盛顿集会上，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拿谢呼吁美国政府认定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种族灭绝。美国及其欧洲和亚太地区盟友星期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表共同声明，揭露中共国家安全部针对美国和多个盟国实施恶意网络攻击行为，谴责北京的网络侵略威胁到世界多个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星期一当日，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亦联合发表一份报告，详细地描述了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黑客使用了超过50种策略、技术和方式，对美国和盟国电脑网络发动袭击，包括今年3月对微软电邮系统的攻击。 美国高级官员在柬埔寨上说，美国政府直接向中共政府高级官员具体提出了微软电邮系统被攻击事件，以及范围更广泛的恶意网络行为，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不会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追究中共的责任。这位官员说，美国和盟友分享有关网络威胁的情报，将有助于共同防御中共的网络攻击和勒索。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和全球各国要求中共为其不负责任破坏性的网络行为负责，这一些行为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声明中表示，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对三名中共国家安全部官员和一名黑客合同工提起诉讼，美国要将中共对在网络空间不负责任的行为承担后果。美国的举动标志着华盛顿联合盟友建立了打击中共在全球进行网络攻击的新战线。今年三月份，微软电子邮件系统 Outlook 受到大规模黑客攻击，美国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的数十万个邮箱受到影响。上个礼拜二，微软发布报告说，微软的软件系统 SolarWinds 遭到一个中共黑客团伙的大规模攻击。欧洲理事会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中共这一种不负责任和有害的行为，给我们的政府机关和私营公司带来了安全风险和重大经济损失，并对我们的安全、经济和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的负面的系统的影响。欧洲理事会表示，欧盟成员国支持华盛顿的报告，要求中共应该对微软遭受的黑客攻击承担责任。世卫组织的星博士星期一表示，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持续进化，产生更多可传播的变异体，全球疫情正处于第三波浪潮的早期阶段。星博士说， Delta 变种病毒很快将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冠状病毒毒株，这个令得全球的新增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另外，星博士还提到了一个问题严峻的情况，亦即是完全接种现有疫苗的人亦有机会再次感染 Delta 病毒，即使是疫苗接种率较高的英美国家都未能幸免。上个礼拜是全球冠状病毒病例数量连续第四周上升，其中美国上个礼拜平均每日确诊病例数再突破3万，过去一周美国的病例增加了约 66%，三周内的病例数翻了三倍。英国更为凶险，连续两日确诊病例数超过5万。有预测称，7月19号英国全面解封后，单日确诊病例可能将突破10万例。另一边，亚洲国家的疫情亦正是加剧，其中印尼的单日确诊数已连续4日超过5万例，超过印度，成为全球疫情的新震中。另外，东京奥运村的运动员亦首次出现确诊病例。世卫组织专家认为，全球疫情反弹的主要原因是 Delta 变种病毒快速传播，加上社会流动性增加、疫苗接种率滞后，以及全球的公共卫生防疫措施不一致。此外，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还提及，很多国家仍然没有接种任何疫苗，大多数国家接种的疫苗亦都不够，全球疫苗分配持续存在令人震惊的差距。谭德赛重申了世卫组织的呼吁，大力推动每个国家在9月份之前为至少 10% 的人口接种疫苗，在2021年底之前为至少 40% 的人口接种疫苗，在2022年年中之前为至少 70% 的人口接种疫苗。美国联邦参议院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成员玛莎·布莱克本、罗杰·威克和新西亚·拉米斯星期一以数字人民币或涉及中共间谍活动和数据安全问题为由，强烈建议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委员会禁止美国运动员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获取或使用中共的电子货币。他们要求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委员会在30天内对他们的要求进行说明。议员们在给美国奥委会主席苏珊·里昂斯的信中写道，数字人民币可能被北京用来监视奥运运动员， 虽然中共坚持认为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将纸币和硬币数字化，但奥运运动员应该注意到这一些数字人民币可能会被用来监视中国公民和访问中国的人，而且监视的规模将是前所未有。他们希望人们在智能手机上保留数字人民币钱包，并在返回后继续使用。议员们说，中共已经利用数字支付平台来监视和逮捕中国公民。鉴于中国共产党利用新兴技术镇压维吾尔族、香港人民和中国各地争取言论自由的人的各种案例，我们对此特别担忧。这一些担忧并不是假设性，相反，好像微信这样的数字支付平台已经被用来威胁和逮捕中国公民。议员们指出，数字人民币是中共央行的数字货币，它完全由中国人民银行控制，可以由中央银行来到追踪。目前数字人民币仍处于试验阶段，中共央行上个礼拜五宣布其数字人民币试验的交易额已达到$53亿，在整个中国有超过2080万个人使用虚拟钱包。在中共央行发表白皮书之前，其银行副行长李波曾在四月博鳌亚洲论坛上透露，当局有意在2022年北京冬奥期间首次让国际用户试用数字人民币，适用对象包括外国运动员和游客，引发外界警惕和关注。星期一，驻阿富汗的外国外交使团要求塔利班紧急停止他们的军事攻势，因为当前的军事攻势已经违反塔利班反政府武装希望谈判解决战争问题的宣称。就在一日前，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的高级代表星期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了为期两日的会谈，没有就和平谈判问题取得任何显著的进展。包括美国在内的15个外交使团和北约驻阿富汗代表在联合声明中说，反政府暴力阻碍达成一项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努力，伤害了平民并让他们无家可归。塔利班的攻势直接违背了他们支持谈判解决冲突的宣称，违背了多哈的和平进程。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亦都表示，塔利班需要停止占领他们兄弟的土地，向世界立即展示阿富汗的和平已经处于主导地位。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对记者表示，他的政府正计划与塔利班会谈，讨论塔利班反对土耳其在美国领导的国际部队撤离之后，由土耳其来保卫并管理阿布尔国际机场的计划。近期以来，塔利班反叛武装利用美国和其他国家从阿富汗的撤军进入最后阶段的机会，在阿富汗广大地区发起闪电般的攻势。塔利班目前据信已控制了阿富汗40多个区的大约一半，包括几个重要的边境关口，并包围了一些重要省份的首府。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外界担心阿富汗政府军在失去美军提供的关键性空中支援后，有可能被武装分子击垮，从而令到塔利班全面接管阿富汗，或者令阿富汗陷入一场多方参与的内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白宫同社媒合作删帖，涉嫌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德州50多名出逃议员，5人打过疫苗仍然感染新冠病毒。欲强推基础设施法案，格雷厄姆话以牙还牙。拜登政府开始释放关塔那摩监狱囚犯。敏感时期，美军运输机3次降落台湾，中共叫嚣。 美国打算建立全球深空雷达，针对中俄太空军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公开承认，政府正在审查美国人的言论，识别 Facebook 上面的冠状病毒疫苗错误信息贴文，并且正在将这些有问题的贴文标记给 Facebook。 而在之后7月17号沙奇说，发布错误信息的美国人无权进入在线平台。拜登政府越来越多关注社交媒体上面的有关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息。上个礼拜拜登表示， Facebook 允许这些贴文发布是在这里号召杀人。7月19号拜登表示，他的言论重点是加大对社交媒体公司的压力。拜登政府和大型科技公司合作，压制所谓的在线健康错误信息，也都受到强烈批评。共和党议员、独立记者和法律专业人士担心白宫和 Facebook 的这个合作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目前美国优先法律组织依据信息自由法案已经向多个政府部门要求提供他们和社交媒体公司合作的所有文件。前美国代理司法部长维特克表示，无论是作为美国检察官定是代理司法部长，他在整个法律职业生涯当中从未见过这种类型的合作。他说，这个是政府践踏美国人的宪法权利。维特克表示，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的文件索求，将会确认政府是否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这一切都取决于 Facebook 是否被指示删除或者标记内容，或者他们有所选择。自去年以来，公共卫生当局提供的信息和执业医生和科学家提供的信息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参议员霍利向 Facebook 的 CEO 发送了一封信，要求他回答 Facebook 和美国政府之间协同的问题。白宫公开承认和 Facebook 合作审查，这样可能会受到川普律师的欢迎。川普最近宣布对科技巨头提出诉讼，并声称社交媒体公司和政府官僚和政客勾结，压制川普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论。据美国德克萨斯论坛报18号报道说，为了阻止德州共和党限制投票的议案通过，德州50多名民主党议员集体出逃，7月12号包机前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他们还高调晒出合照，机上众人都没有戴口罩，但是目前已经有5名议员被确诊新冠病毒。德州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7月18号表示，这5名前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议员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据悉，测试呈阳性的所有5名成员都已经接种过疫苗。德州众议员菲舍尔说，他是在7月18号被检测呈阳性的，另外一名被检测呈阳性的是众议员伊斯雷尔，其他3名众议院民主党人的身份尚未确定。上个礼拜，德州众议院的几十名民主党议员离开奥斯丁，为了让德州州长阿伯特召集的特别会议无法达到法定人数。由于众议院没有法定人数，诸如有争议的选举改革之类的法案无法审议，使众议院陷入停顿。阿伯特批评这个举动是玩忽职守。外界指出，今次政治行动对民主党的代价是巨大的。德州众议院依旧成功让法定人数达到目标而通过了该法案，而持反对的民主党人在政治上也都遭遇了反击。7月15号，民主党人德州众议院临时议长乔穆迪遭到免职。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打算在下个礼拜，在不经过共和党人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和解方法再次强推$35,000亿的基础设施法案。对此，资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他将会以牙还牙来阻止法案通过。据霍士新闻网报道，格雷厄姆指出，他支持基础设施法案当中总价值为$9,500亿的用于修建道路和桥梁港口的基础设施项目。 然而，民主党打算用和解方式通过的这个预算决议案，将会涵盖扩大医疗保险开支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的开支、儿童保育和教育费用等庞大开支。根据和解方式，目前美国100席的参议院当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各占一半，该法案得到所有的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再加上副总统贺锦丽决定性的一票，就可以在共和党完全反对的情况下，绕过共和党人获得通过。而共和党人已经激烈地表示，他们反对这个法案，因为此法案过于庞大，令美国的通胀暴增。对此，格雷厄姆表示，这个和解法案是左翼的愿望清单，其中包括各种和基础设施无关的项目。而且更严重的是，民主党还想在法案当中增加将几百万美国非法移民合法化的条款，这样将会导致美国边境移民危机恶化。他还向他的共和党同僚提到了抵制的可能性。他表示将会以牙还牙，同德州民主党人一样，用撤出现场表决来抵制该法案。目前两党之间关于基础设施法案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因为在谈判当中，两党议员都发现这个$35,000亿的基础设施项目越来越庞大，但是就找不到合适的方式为其注资。7月19日，拜登政府从关塔那摩监狱移走一名囚犯并遣返摩洛哥。奥巴马政府曾经在2016年首次建议释放这名囚犯，后来被川普总统叫停。关塔那摩监狱位于古巴的美国海军基地，关押的多数是恐怖分子，其中有11名被控犯有战争罪。美国拘捕的911恐怖分子和塔利班恐怖分子都被关押在这里。高峰期的时候有675名囚犯，全部是男性。据纽约时报报道，被遣返的囚犯叫做纳塞尔，今年56岁。纳塞尔是一名前塔利班分子，在2002年送到关塔那摩监狱关押。纳塞尔原本将会在2017年初获释，但是被川普总统叫停了所有的转移关押行动，还叫停了为转监关押进行安全谈判的国务院办公室。纳塞尔被遣返摩洛哥之后，关塔那摩监狱当中还剩下39名囚犯。川普总统任职期间只有一名囚犯离开了关塔那摩监狱，这一名囚犯坦承了罪行，是一名阿尔盖达组织恐怖分子，他被遣返沙特阿拉伯继续服刑。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推动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但是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川普总统在任内亦都阻止奥巴马的这个议程，但7月19日的行动标志着拜登政府在这里以低调的方式继续奥巴马的这项议程。另外，拜登政府还考虑进一步转移囚犯，包括一名沙特男子穆罕默德·卡塔尼，他是911恐怖袭击的疑犯。美国法律是禁止联邦政府将任何关塔那摩监狱囚犯移回去美国本土的，即使国会现在由民主党掌握，拜登想要进行相关修法，亦都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有些民主党人亦都会反对。7月19日中午，有一架美国军机降落桃园机场，停放期间，地勤人员卸载一些装在木箱里面的货品，亦都在装载一些红色帆布袋。据悉，这架运输机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包机，隶属 CIA 美国中情局合约商，专门负责运送美国政府物品，执行外交包裹交递任务，不需要向台湾海关申报通关。这个亦都是美军飞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第三次降落台湾机场。在此之前，7月15日上午，一架美军 C-146A 行政专机从冲绳飞抵台北松山机场，短暂停留十几分钟之后起飞离开。6月初，美军 C-17A 战略运输机搭载三名美国议员访台。对此，中共喉舌胡锡进在他的微博发文说，中国大陆这边该警告的全部警告了，该讲的说话也都讲了，老胡认为需要用行动验证这些警告了。中共国防部在7月15日曾经警告说，外国飞机未经批准进入其领空将会导致严重后果，还警告美国这样是在玩火，说台湾政府此举将会为他带来危险。 台湾前卫生部长和立法委员陶醒智表示，中共能够做的亦都只是讲下，拜登政府延续川普政府对台湾的友好姿态，通过派遣高级官员捐赠疫苗和恢复经济谈判，加大力度支持台湾。陶醒智说，之前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含含糊糊，现在不含糊了，这一种对台湾的态度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的结果，两党意识到需要与台湾共同应对中共构成的威胁，不应该让中共继续祸害全世界，尤其不应该让中共祸害台湾。民主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台湾美国要以什么方式互动是台美双方自己的事，外人无权过问，他还嘲讽说，至于中共的叫嚣，我们有注意到就得了。英国正在度同美国进行谈判，以在英国建立一个强大的新雷达系统，该系统可以追踪地球上空大约22000英里的物体。据《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太空部队正在度开发一个能够监测深空物体的全球雷达系统，其中民众担心西方同中共和俄罗斯之间正在度进行一场新的太空军备竞赛。美国和英国都警告说，这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度开发可以用来摧毁卫星的武器。正在美国和美国人会谈的英国空军总司令威格斯顿元帅说，英国人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他们英国广播公司说，我们看到好像中共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的活动，这个是令人担忧的，这个是不计后果的活动，部署和测试看起来好像太空武器的系统。这个深空高级雷达将需要在全球范围之内建立三个雷达站，可能会在英国、美国和澳洲，这三个国家都是五眼情报联盟的一部分，其余两个国家是加拿大和纽西兰。英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种新的雷达能力有可能使太空更加安全、更有保障，通过跟踪和监测物体帮助保护我们的卫星系统。我们正在探索和美国在深空高级雷达能力方面的潜在伙伴关系，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是积极的。二月份有消息说，英国新的太空部队可能将英国空军台风战斗机部署到太空边缘，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来摧毁敌人的卫星。高级军事消息人士说，被选中的战斗机飞行员将会参加太空司令部的训练任务，最终目的是在战时击落中共和俄罗斯的军事情报和通讯卫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一，消息人士透露，苹果会在今年9月到11月发布全新的14英寸和16英寸 MacBook Pro， 搭载新款自己研发的芯片。这些芯片将会基于 M1 的规格上进一步优化，将被命名为 M1X 芯片。据说，其实原本这个系列早就应该发布，但是由于关于全新荧幕技术的引入被一再推迟，目前已经有多方爆料显示，这两款新的 MacBook Pro 都会升级为 Mini LED 荧幕，相比于普通液晶屏的控光技术更精细，能够带来更好的素质。除了荧幕的升级，新的 MacBook Pro 的前置摄像头也将带来升级，消息说有望升级到1080p 分辨率摄像头。在这个之前，这些摄像头仅是支持 720p， 同时新的 MacBook Pro 的外观亦将有大幅改动。首先，在外观方面将取消之前的曲线设计，采用了类似 iPhone 12系列的平面直角方案，同时还将配备全新的 MagSafe 磁吸接口，支持更快的充电速度。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